们讲到这个修行啊，那修行最重要的就是要成就嘛，啊，如果没有成就，修行也变成休闲了，啊，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修行啊，哦，有小始中顿圆，我们华严所判的。那么整个在这个课本上啊，都有列出啊整个修行的这个内涵，还有它的次第啊。那么在218页啊，就是各位的画面的啊右手边呢，啊，首先先写一些好，啊，让大家知道十住、十恨、十回向啊。那么这个是出阿僧祇劫啊，啊，要修的。好，我们说修行要三大阿僧祇劫啊。那么第一个阿僧祇劫呢啊，修的是资粮位啊。那资粮位的十住、十恨、十回向啊。那么再来它旁边呢，我们讲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那个啊，等一下会再介绍。那么究竟位啊，我们从219页讲资粮位的啊，那么224页讲加行位，那么225页讲通达位，226页讲休息位啊，那么229页讲究竟也。那么在种种的啊这个修行的内涵当中，好，我们慢慢的啊把这个究竟位做了一个介绍啊。那么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整个的啊这个大纲啊再跟大家做介绍。那另外在大家的白板啊啊左手边呢，啊，有提到，那个内容啊是在238页啊倒数第二行。那我们讲的呢，如来的功德啊，哎，有无量无际啊，啊，那么也就是说，佛陀的啊这个福慧双修啊，啊是非常究竟圆满，不可具述啊，也就是说很难把它圆满的说完了 啊所以会列举一些啊，比如说32相呢，80种好。那32相啊，大家看到佛像的庄严啊，种种的相好庄严啊。那以现在人的词汇，就是长得非常的帅啊，那么长得非常的漂亮，那多世俗的形容啊。我们对佛菩萨的形容啊，都讲庄严啊，讲万德的庄严。那么32相80种好，也就是对他的外相。佛菩萨的这个外相来讲非常的庄严啊，那当然佛是最庄严的，佛的弟子阿难呢，啊，是他的堂弟，哎，就是说他也是长得非常庄严啊，所以才会有那个外道的啊这个魔女啊，哎，来啊做些不当的一个行为。那么三不护呢，就我们啊也讲到佛陀的这个如来功德，三不护、三念住，还有四清净啊。那我们就把它做一个解释。三不护呢，在这个《大圣义章》啊第19啊，有说如来的三业，哎，是身口意三业。那么如来的三业怎样？纯净离过，不须还复，所以叫三不护。也就是说这个三不误就讲佛陀的身口意非常清净啊，所以你不用特别去防护它啊。那么三不护呢啊，也就是啊平常我们都知道三业啊啊这个还有那个啊三毒啦，啊，什么这样的内涵。但是呢佛陀的三业这身口意啊就是非常清净啊，不用特别去护持。那么罗汉的三业呢，虽然很清净哦，但是呢还是要防护。哎，罗汉跟佛就不一样。那么罗汉的三业呀，要防护才能离过啊。如来以彼意故立三不护。好，那如来跟罗汉是不一样的。啊，罗汉啊，他们是自我解脱了。那么在阿含的思想里面，阿含经的思想，佛陀对这些啊 已经成就的阿罗汉了，还是会给他们一些鼓励的，啊，叫他们还是要发心，啊，因为阿罗汉呢以自力啊为满足啊，自己修到啊这个成就就满足了，那会跟他们啊，哎，鼓励啊，好，啊，其实佛陀也是会呵斥他们，啊，不要以自己得解脱为满足，啊，所以就会骂他们叫牙败种，啊，所以这个。也无非是要他们发起自利利他的一个啊，大行啊。那么这里呢，就是介绍大乘一章啊提到的啊，什么叫三不惑？那么《法华经》呢，有一个比喻啊，《法华经》里面呢故事性很强，有很多比喻，有一个比喻就是药草喻啊，用药草来比喻这个品呢 啊药草喻品。里面说知道者开道者说道者啊，那么法华文句就是解释法华经的文句，第七啊第七章就说到知道者意不惑，开道者身不惑，说道者口不惑，也是说到身口意啊三业。那么同这个著作里面啊，同一本的著作里面有说三不惑者常以自具，啊，三不惑呢，以什么？以这个智慧具足，因为他有智慧具足，啊，所以我们不管是出家在家，啊，出家众当然是要受出家戒，啊，比丘戒、比丘尼戒，那在家众有啊五戒，还有在家菩萨戒，啊，那其实有人说戒律好多啊，我们怎么记得了？戒律好复杂啊，我们在生活起居很难得去做到啊，护持我们的戒律啊。其实戒有戒相啊，戒体，戒相就是呈现在外面我们持戒的这个戒相啊。那么戒体呢，就是因为你持戒之后，它产生了一个内化自我的约束道德的一个。气质在那边，啊，所以我们啊遵守国民的这些应有的啊社会道德，我们自然而然的在生活起居啊就不会做一些逾越的事情，比如说抢红灯啊，或是做一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或是违反公共秩序的事情。那我们一个佛教徒呢，当然会更在这个身口意上啊谨守自己的本分啊，不要杀盗淫妄酒，差不多是这样子。那再浓缩呢，也无非是从我们的身口意啊去做出发点。那么三不惑就是说啊，对我们三身口意啊，要用智慧，要用戒体啊去成就它啊。那么因为众生是要这样护持，包括他到了阿罗汉是要这样护持我们的身口意。那唯有佛啊，唯有佛，唯有佛是。不用护持啊，这个孔子也讲了嘛，哈，七十啊，从心守，所以不易举啊。就是到了七十岁的时候，差不多你人格还有人生的价值规范已经非常的强化了啊，你再怎么随便做，应该也不会啊逾越社会上的规矩啊。那当然是希望这样啊。那现在呢，就是。对自己的那个坚持啊，啊，对戒律的坚持啊，是有它的必要性啊。这个是三不惑。那么三念住啊，三念住呢也是啊，这个在修行上有很多的啊，必须我们去注意的地方。课本的238页啊，倒数。第二行，佛的大悲呢，来摄化众生啊，常住于三种念。那么佛陀呢，是大慈大悲大雄力啊，他要去护持，还有摄化众生，所以常住于三种念。第一念住呢，就是信众生信佛，佛意不生喜心，常安住于正念正智。哎，所以众生呢，你信佛。当然佛是会赞叹，但是你信了佛，佛陀也不会很高兴，也不是说他不高兴，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福慧具足啊，不 不会流露于在情绪当中。那众生的问题都在哪里？都是情绪的问题。好像我们做心理咨商，那他呢都是在安抚他的情绪。你安抚的情绪的前提，你必须聆听他，聆听他的有什么事情什么事情，好，还要同理心，聆听还要同理心，然后呢针对他的问题跟他做分析。好，那当然他要怎么做，好，那随他的好恶去判断了。啊，当然也能够这个当中我们用专业的，好，或是用戒律的，啊，我或用这个戒定慧的，啊，都用佛教的方面呢，啊，来给他一些方向。啊，一般的人你当然是绝口不能提宗教，你只能用专业的去啊跟他做辅导。但是呢，佛法不离世间法啊，这个所以三念住的殊胜就在这里啊。所以众生你要信佛，佛陀是赞叹，佛菩萨都赞叹啊，但是也不会说特别高兴。哎，佛菩萨没有业绩压力，所以哇，你这个来信佛，你多少人来皈依，你多少人来怎样，来怎样来供养，哇，佛陀就非常高兴啊。佛陀是啊赞叹啊，也希望众生都能够成就。好，啊，像最近台风啦，啊，地震啦，啊，那个飞机坠落啦，那由这个当中日常生活当中给我们啊一些佛教徒或是一般的人，他就是一个提醒。国土为脆啊，生命无常，所以从这个当中呢来体悟，哎，修行呢真的是很重要。那么修行的重要，对佛菩萨来讲，他们的心是心如止水啊，如如不动啊，就是他们的定力。举一个例子啊，有一个居士，他就觉得他很需要财富啊，到处去求神啊，拜佛了，啊，甚至什么修法啦，哎，那什么什么什么黄财神啊，什么财神啊，一直拜拜到日本也很流行这个大黑天，哎，他也拜，拜了好几年，求了好几年，咒也持了，什么什么什么该做的都做了啊，哎，怎么财富都没有增加？有一天呢，他才悟到了，他为什么呢？他说每一次在求在念在持咒在做法上都是为自己啊，哎，我有多少钱的时候我要怎样，有多少钱我要怎样，都是自己享福购买豪宅什么理由，都是个人来。有一天他才悟到佛菩萨为什么成就，就是都利他，哎，尤其是菩萨自利利他，哦，那就是因为利他当中你无所求，自然福报就具足，甚至于智慧就具足，所以他就怪这个观念就一改变，以利他为出发点啊，因为你利他就没空了嘛，那就没空一直在做法持咒，哎，反而财富增加。那所以说，不在佛菩萨不是用求的啊，这是我们也常常求的，不是你求啊，你给我财富，你给我儿女怎样，你给我子孙怎样，不是在求，而是在行啊。所以这个华严的思想。啊，实性实住实慧实行实回向啊，这个就是你要去行啊，啊，这个也是很基础。当然信了啊，然后呢去行动，后来他就是去行了，那么智慧增长了，福报增长了，那就是符合这些佛菩萨给你的一个内涵啊，你应该怎么求，你应该怎么修啊，所以是修的。所以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然后呢要去行利他的这个殊胜啊。所以三念住啊，在课本238页的倒数第二行啊，提到三念住啊，第一念就是说众生信佛，佛怎样也不会很高兴啊，安住于正念正智，哎，还是在正智正见当中啊，正念是正确的观念，正智就正确的智慧。第二念住，众生不信佛，佛亦不生忧恼，哎，常安住于正念正智。所以众生不学佛，佛陀也不会烦恼啊。哎，佛度有缘人，有缘就度他，而没缘的不是说就不管他，就懈怠因缘啊，甚至于创造因缘。所以众生发心要学佛，哎，佛陀很赞叹。 众生不学佛，我佛陀也不会烦恼。那么第三念住呢，同时一类信，同一类不信，佛知之，亦不生欢喜与忧愁。啊，常住于啊正念正智也。啊，这在《俱舍论》第27。三念住就是第一念住，众生要信佛学佛，佛陀们不会很欢喜啊，不起欢喜之心。众生不学佛不信佛，众生不起忧愁之心。那众生呢，有的要学佛，有的不学佛，佛陀也不起的这个欢喜，也不起忧愁，平淡。哎，现在叫淡定啊，啊，现在在新的名词叫淡定。哎，佛陀都是很淡定的，不会说受这个影响啊。那有的人当然了啊，有人就是很热心啊，啊，看到谁要学佛最好最好，然后又看到谁不学佛，哎，看到真是业障重了啊，智慧没开花了，哎，正法现前不学佛啊。其实我们都保持乐观了，就是祝福他啊，尊重他啊，有一天他需要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来找我们啊。那么下一个他提到的名相就是四清净。那么下面有个简短的解释啊，就是说永断诸习气，无妄思法，大悲一切种妙智等，清净殊胜圆满无上。它是形容佛陀的啊这个种种的啊功德圆满。那么四清净呢，哎，有佛说无上一经呢，哎，里面有提到啊。他说诸佛三世众生中啊，如来最尊无壁类，于人法处无等等，是故平等等一切啊，就是说三世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众生当中呢，佛陀呢都是这样最尊贵的啊，最尊贵的啊，没有什么其他可以取代的。那么于人法处无等等啊，是故平等等一切啊。所以啊，我们一般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就是一切非常平等啊，就是说你的心是跟佛一样的，你的心就是佛啊。所以是心佛众生的三无差别，所应佛灭悉永除，所应知法悉通达，该佛的这些呢啊罪障，哎，佛陀都已经覆灭了，那么当然希望所有众生也降服我们的罪障。那么一切的法都能通达啊，哦，这个当然是佛陀对我们的期许啊。为智为圣即第一，为佛世尊更非余啊，哦。那么有智慧啊，哦，有殊胜的这些因缘啊功德，那是除了佛之外啊，哦，没有人。有力不怖是实语，如来有力无畏怖啊。佛陀呢是实义者、真语者啊，不妄语者啊。那么因为你讲话是实在的，所以你就没有什么好恐怖的啊。像这个两方在这个辩论当中啊，那么赢的人呢啊，也不是他辩的对，辩论就是谁辩赢嘛。那一般常态来讲是他的有正反两面。正的这一方反的那一方，那一般的会这个比例上啊，正的这边啊会赢比较多，因为他这个从他的潜意识发露出来就是我是对的，所以他气势就很强，哎，他理由就很够。那种哎反方啊，他有时候就不自觉了啊，我这个逻辑立论哎这个立场不是很正确，所以他就不会很坚定的去发表他的言论啊，所以自然而然的气势上就会虚弱一点啊。所以只要我们呢，这个内涵啊态度都是正确的啊，所以就不会畏畏缩缩的啊。那所以佛教讲八正道就有一个正语，好像讲正确的语言啊。有时候一个谎言呢，因为很多的谎言去圆谎啊，所以各位也应该。一般我们佛教徒比较不会说谎话了啊，但一般人他就讲谎话讲惯了，所以他随便讲个谎话，他就用另外一个谎话来圆这个谎话啊，一直圆下去啊，所以就很辛苦。那难免当中就有个漏洞啊，就会 破解了。然后佛说无上瑜经呢，他说这边哈、他这一段里面叫世尊大人不损他，即是难思稀有事，善巧方便化众生，非是险恶心迷罪。好，所以众生呢，是因为需要被度化的啊、身口意还有道心啊，种种很脆弱啊、有人是这样子的。他今天听人家讲这个啊，这个不错不错，人家听那边人家讲啊，这个很好很好，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道场的抹布，哎，这边抹抹，那边抹抹，然后问他修什么、这个也修那个也修，当然也很好、只是有时候生命无常嘛、所以还是、给自己一个短暂的时间去了解各宗各派的修行，但最后还是要怎样自己一门深入、这样才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啊生命、那佛陀是为怎样，为了善巧度化众生啊，所以、这个对众生呢、都是出自于善意的。好，他后面呢又讲，若人有利人胜他，为是世间成口过，若指如来最极尊，此以自真无虚失。好，就是佛陀对于众生呢都是真意，好，是真意则诚，都是非常的诚实。好，若人依理正问难，无有人使如来屈，如来难服无缺短，将导众生至乐处。好，但佛陀是为了让众生怎样到究竟解脱的地位，所以所用的一些的，如果说用世俗的像手段的话，也是为了成就众生的手段。四种清净无过失，此事清净故不护。那前面三不护是因为佛陀的身口意非常清净，所以你不用特别护。那这里来讲呢，当然就是讲这个，佛陀呢，也是非常的清净。那什么叫四清净？他这边是讲四清净不护，就是呼应的三不护不护。他这边四清净不护，那比较详细的呢，在《悲华经》里面有提到，说复有四种清净法，菩萨成就，那菩萨要成就这四种清净，什么叫四呢？第一个是持戒清净啊，他是菩萨。再来呢，三昧清净，持戒清净就无我，三昧清净无众生，寿命智慧清净无寿命，解脱之见清净无人故，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众生相，这个就是是其实符合《金刚经》的一个说法。是为是清净法，菩萨成就以是故，即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菩萨也是因为这样子持戒还有三昧还有智慧还有解脱这四种清净，那么可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转虚空法轮，转不可思议法轮，转不可量法轮，转无我法轮，转无言说法轮，转出世法轮，转通达法轮，转诸天人所不能转微妙之轮。这个是《悲华经》。虚空法轮这个我们常常看这个《华严经》的这个普贤菩萨，虚空有尽啊，我愿方尽啊，就是度了所有的众生啊，或是所有的愿力都能够像虚空一样啊。就是等同虚空一样无量无边的、那么这些无量无边的愿力也就是我的愿力、所以有人说这所有的菩萨悲智愿行、悲就是观世音菩萨，智是文殊菩萨，悲智愿就是地藏菩萨，行就是普贤菩萨，所以普贤菩萨是最怎样最辛苦的，因为他都要去行去落实、其实也不是说他最辛苦了是的，他的发心去行，那其他的菩萨也是非常的庄严殊胜。那么转虚空法轮，转不可思议法轮佛法是不可思议的曾经有一个人他要去修行，他一直说我好像请假不可以我好像什么事情不可以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 那你都不可以，谁能说可以啊？所以他必须他自己去，哎，把他的价弄出来，还有把他所有的不可能的因缘都排除掉，终于能够去修行了。哇，他说我真的佛法不可思议、啊。他本来说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正量心理学，正面心理学啊、哦，也是你要有正面的想法，我产生正面的能量，嘿。不可行去行才显现菩萨的力道。那你说那是菩萨啊，那你是凡夫啊，那、啊、你凡夫要成佛啊，啊成佛先把自己加诸自己一点菩萨的工作哦，你先要成就自己，你要去成就别人，也许说我心力不足啊，我要说服这个说服那个，那你至少说服你自己哦，去成就自己。所以佛法是不可思议的，哎，不可意思，不可思议境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性啊，没有那个绝对不行的啊，只有真理是绝对不变的，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可变的，只要你的心一发出念头，正确的念头，刚刚讲不是有人拜财神啊什么什么，他都利己嘛，他自己享福啊，啊如果利他呢，如果成就众生呢，那当然是不可思议啊。转不可量法论啊、哦，那个无量无边啊，哎，啊、哦，像那个了凡四训也是这样啊、哦。这个云谷禅师以为他禅定很好啊、哦，结果他是宿命论。哎呦，我几岁做官，我有几个小孩，我寿命都已经定数了嘛、啊，所以我就安分的好好修行。结果云谷禅师说：“哇，那是宿命论。”佛法是不可思议，你发更多的啊这个正面的这个观念的话，那果报是不可思议啊。结果呢，他就也突破了他的寿命，也突破他的官位，也突破了他种种，所以佛法是不可思议。但是刚刚所举的了凡四训，他是把这个范畴局限在世间人的祈求而已啊，无非是五子登科啦，发财升官啦，也财富这样子。啊，这样子是把佛法是有点小用了，佛法是可以大用，哎，大慈大悲大雄力，它是无量无边的展现哦。那这个是不可思议法门呢、啊。再来，他说转无我法门啊、哦，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个都涵盖在里面了。啊、哦，他说最后一个他讲这个《悲华经》讲的，转诸天人所不能转的微妙之轮。诸天人以佛菩萨来比还是很粗糙的，哎，有一句话说魔鬼在怎样细节当中啊，哦，魔鬼就是说你要挑你毛病呢、啊、都是在细节当中，你能够做到那就是有卖点。好，那一般我们的众生呢都是很粗糙的很表象的那个追求啊，或是以此为满足，那佛菩萨说展现的都是非常的微妙啊。好，另外有一部经呢、啊，就是《活说无量门微密持经》啊。那么即使菩萨得四清净啊，但是很快的让菩萨得到四种清净：一人净啊，这个人非常清净；二法净啊，这个法门非常清净；四慧净啊。这个智慧非常清净，是佛果严净啊，佛果非常的清净啊。那么人清净，我们身口意清净啊，那是没话说的。法清净啊，所以正人行邪法，其法也正；邪人行正法，其法也邪。所以你的出发点是正的，那都正啊。那你智慧是清净的。那你去的佛国净土也是清净，或是你自己成就的佛国净。那有人说，那我还没成佛啊，我的佛国净土在哪里？你住的地方啊，你工作的地方，你所到的地方就是你的佛国净土啊、哦。所以有的菩萨就说，那我要诵经啊，我要持戒啦、持咒啦，没有时间打扫家里啊、哦，所以家里的菩萨会反对他学佛。我说。哎，心净则国土净，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国土 啊，你还是要让他清净，你不能说我诵经几遍，我拜佛几遍，我没空拜打扫房间，我没空煮饭，那个就不是很理想啊。这个佛法不离世间法，修行很殊胜，但是你身为家里面的一份子，好，要尽我们啊每一个人啊应该尽的责任啊，所以不能用这样为理由啊，说我要诵经，我要拜佛，所以我没空打扫房子，我没空煮饭啊，这要智慧的分配时间啊。那这里啊这个章节好，我们就是刚好提到这个究竟位啊，究竟位。那么这边呢就有提到菩提啊，这个229页他就提到菩提啊，这个我们之前都有讲过啊，有四种智慧啊，大圆净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啊，成所作智，这个转前五世啊是成所作智，转前六世呢是妙观察智，转前七世呢是平等心智，转前八世呢就是大圆净智啊。那么大圆净智啊，就是佛果啊，就是成佛之地。那么涅槃呢啊，230页讲到涅槃啊，这个有四种涅槃啊。那涅槃呢就是啊业力的清净啊，这个智慧的显现，烦恼都已经没有的真如现前，那这个就是涅槃啊。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232页，那他就把这个四者涅槃啊，用一个简单的表列出来啊。他说自性清净涅槃，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这三个就成为二圣啊，身为圆觉者啊。那第一个自性清净涅槃就是凡夫，那么有余一涅槃、无余一涅槃、无住处涅槃啊，这是成就佛的。啊，那什么叫自信清净涅槃？什么叫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无住处涅槃？这个因为前面都有就讲了。我们现在是把名相跟整个啊，你是凡夫，你是二圣，还是你是佛啊？给大家做一个回顾。那么232页讲三身啊，那第一个它叫自信身，第二个受用身，它的变化身啊，它就在234页有表列出来。好，所以我们会用这本书做教科书呢，就是作者他把一些很基础的架构啊，把它呈现出来。好，我们就不用再去找哎某某人说什么，某人说，那么这些古啊这些古德了啊，这个圣贤呐、啊，他们也有一些著作啊，毕竟都是文言文呐、啊，或是一些啊没有很集中性的把这些观念啊汇总在一起。啊，刚好这个著作他就是把一些很基础的观念啊汇聚在一起啊，那必要的时候他把这样的表格化啊，虽然是啊没有全部的都涵盖在内，但至少啊至少就是说我们需要的一个部分他能够展现。那么我们看了这些内涵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位阶在哪里啊，我们还要再努力有多少啊，我们目标在哪里。但是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说，目标就是我们的理想，也是我们要成就的地方。哦，那你不能一直把它当作理想，哦，当作梦想，有梦最美，那就不能成为梦想。哦，我们就以可以采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起居作息，就能够把它带入。好，好，234页他讲到实力。啊，实力啊，那当然就是活菩萨的力道。好，啊，那个力啊，就是说要坚持啊，勇猛精进。哎，有一个做业务的，他就是一开始是菜鸟，什么都不懂啊，他就非常坚持，一直努力，一直努力啊，但是收获不多啊。后来呢，他有些成果之后，他又啊收集一些前辈的啊，这些观念跟心得，然后再更上一层楼，啊，那这里所要展现的，就是要告诉各位，就是说，成功的人都很努力，但努力的人不一定会成功，因为如果方向错误、策略错误，啊，那这白费力道，啊，所以修行讲这个力， 就是精进的意思。那你精进一定要这样用在对的地方。那一般世俗人他很用功在哪里啊？可能吃喝玩乐啦，可能是怎样怎样怎样的啊。那我们佛教徒或是我们是很清楚的修行这一条路，我们就在这个修行的力道上要非常的勇猛精进啊，那才有办法。这个实力呢，我们在235页讲第十个啊，给大家再回顾一下。永断习气之力，这个习气好，我们一般是说就是你的习惯性啊，不好的习惯啊就不会好的命运了，这个一般人讲的，所以好的习惯决定我们好的命运啊，是没错的。那么有时候啊，师父有时候会到学校啦啊，或是一些团体去演讲，尤其是针对大学生在教学方面啊，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说哎，你们这个生活习惯不好，怎样不好，然后一起否定他啊，而是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很努力啊，都熬夜不睡觉啊，哦，都打报告啦或什么的，哎，很好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把你的身体弄好啊，那你只会凭着你年轻的本钱去做熬夜啊，去做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个体力的透支，最后这个体力不支的时候，或是身体健康把它弄坏的话，那你要再去拼什么学业事业导演，那都是很难的，好，所以要适可而止啊，适可而止，就是说不要说熬夜，那熬到天亮啊，然后喝什么饮料啦，或是做一些对身体不健康的这些啊生活习性啊，真的是要自己给自己的提醒。那当然我们在大学教书也有一些年轻朋友，他们生活起居习惯很好啊，也有人说我们也不熬夜，他说没办法熬夜，到时间到了就想睡觉啊。一般来讲问他们几岁，哎，2点3点啊，4点5点睡觉也有，凌晨了，哎，但是有的时候差不多11点了啊，就比卡美啊啊。那当然不是说他们的体力不支，就是说从小他们就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啊，这个是好的。但是因为人的自我约束啊，他比如说因为大学了，然后出外去读书啊，出外去住宿，有时候跟同学在一起，你要睡觉他还在打电脑，你要睡觉他还在讲手机，所以这个要尊重是很重要，彼此要约束啊。那当然自己的生活习性如果保持好，那么对方同寝室的或是同一个住处的人也必须大家互相的尊重啊，那这个好的习性还是可以保持住了啊。而这个习性呢，就是决定在我们的修行了，所以有时候刚刚讲维系的地方，你们觉得那个没有什么，那像一个机器，一个小小零件坏掉，它整组就坏掉了，所以不能小看说一个维系的地方不重要。好，235页第五项，他讲四无畏，好，无畏师啊，我们讲布施、财施、法施、无畏师啊，这个无畏啊，刚刚讲实力就勇猛精进嘛。无畏就是不怕任何的困难，所以你做业务不怕任何的困难去冲啊，拼业绩。修行也是，曾经有一个大德说，修行啊，修行就像恋爱一样，你一种恋爱就是说你有爱着对象，然后你一直努力的去博取他的好感，然后博得他的芳心。修行也是，你要去努力的去除掉你原来那些劣根性不好的习性，然后慢慢的，然后让他对我们好感。修行是去除那些不好的习性，然后跟佛菩萨的业力清净相符合啊，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刚讲那个是欲界的追求啊，那个是修行的成佛的追求，那是不一样。不过出发点啊，就是要调我们的身口意啊，这个是刚刚讲这个三不护啦，啊，四无畏的这个当中的。那么，236页讲第六项18不共法，18不共法其实就跟我们刚刚讲的，啊，三不护一样，第一个是身，啊，第二口，啊，第三念，啊，所以只是做一个统合性的一个结合。 那为什么会对于这一个章节会再做一个复习啊？因为它的内涵呢、蛮多的啊，但是也非常重要啊。修行就靠这个究竟位来的。好，那么后面我们提一下这个修行的时间啊，跟所依的身，239页啊，就是我们第七章讲到修道的篇幅啊。那第五节呢，就讲修行的时间跟他的所依身啊。小圣教、始教、宗教，均说有修行的时间问题。哦，在华严的判教哦，小始终顿圆。那么前面小始终都说有修行的问题，这里说啊，根据小圣的看法，声闻人。即速以三生而得阿罗汉，三生就是过了三世嘛。那么很慢的人呢，要经过60劫啊。那么独觉人呢，刚讲声闻缘觉啊，声闻呢是听人家念佛，或是听人家诵经啊，然后成道。独觉啊，有时候叫缘觉，好像他是透过因缘法而觉悟的啊。他最快呢要四生啊，一生两生，一世两世三世四生。极速呢要四生，极迟呢啊要一大把大劫而得果。那菩萨呢乃须三生啊，这个其的百大劫修六度。使人成果，好，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白板的这些内涵补足，先，因为先一个开头，让我们在哪里哈，然后再把那个地图，就好像你去做那种游戏啊，按图索骥，哦，从这边走，哦，咚咚咚哪里，哦，这边走哪里，啊，这边是花园，啊，这边是市场，啊，那边是哪里哪里，哎，到最后是你要去的城堡，所以一开始的呈现那里，哎，就这样子，像《华华经》也是，它有一个化成。变化的化，那化成就是一个方便，就是成佛就是好像你要去的一个城堡，那么化成就是在城堡的中途当中有一个让你休息的地方啊，比如去登山啊，登山还没有攻顶的时候，它这个山脚下哎有一个住处的地方啊，比如说你从平地啊然后到这个山脚下哎还是有点距离啊，然后你休息一下啊。补眠一下啊，吃点东西，那么隔天开始凌晨，开始2点、3点，我们再来攻顶啊。如果你们有去爬那个什么玉山呐、或是比较高的那个，哎，听说比较厉害的人会去爬喜马拉雅山，那个就要更长的时间跟准备。那么你攻顶的时候，就是要养足你的精气神啊。修行也是啊，哦，古人说。修行要带三分病，是因为当你对于修行还没有入道，没有见到啊，都还没有看到道路啊，还没有看到山，所以呢，先给你说啊，你们在一般世俗就平地吃喝玩乐，可是当你有准备要去攻顶，要去登山的时候，哎，要去见道，要去入道，要见到山路，要进到山里面，你就要做有所准备的啊，你的体力，你的装备。你的粮食啊，你的经验都要准备好，那才不会到那边怎样一命呜呼哀哉。最好大家能够攻到山顶，然后展示说你是哪个团队来的，哎，攻到什么山了。哦，修行也是啊，所以那个修行要带三分病，是一般你没有要攻顶，一般你没有要去见到路道，所以啊怎样？提醒你不要玩得太怎样嚣张了，哎，要提醒自己，所以啊，有个三分病呢、让你体悟无常，哎，不会忘失其本。然后呢，你如果真的要攻顶的话，那你真的是要把身体弄好，精气神、粮食、资粮都要准备好，你才有办法去攻顶啊。哦，有的人去攻顶，不是说我要攻顶，我要去登山，你去了就成了，不一定。有时候第一个气候不佳，气候不佳绝对不能冒险而行啊。 你去冒险有时候是失足，就是那个走路不小心掉落山谷或是滑下来怎样，那因为气候不好，也就是它会雪崩，有时候它会气候变化超乎我们人的肉体可以承受的这种湿度或是冷度，那也会发生危险。还有它会让我们迷路，如果真的是很资深的那个向导带那还好，但是有时候也是鬼打墙，有时候去到一个地方就绕不出来走不出去，这也是很麻烦。所以气候有时候决定你到底要不要去登山攻顶。哎，那再来你自己本身呢，条件要具足。有的人去到那边氧气不足，他高山症他适应不良，高山症大家都是要去适应，有时候适应半天一天，那不要说太远，你跑到西藏或是哪里玉山啊，这个比较高的山你都要适应一下才有办法，不然这个那个氧气没有办法到你的头部啊，所以头会很痛，所以有人就会吸有氧气，哇，那个命好像要活过来的啊，或是吃点热的东西，有热量的东西。所以修行都是要很多因缘条件的具足啊，所以你有那个发心，但是要有种种的资粮准备的。好，我们休息一下。